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主耶稣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他受死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。但是主耶稣仍然像往日一样，在所到的地方教训人，医治人的疾病。路加第十八章又记载了主所说的两个比喻，首先是不义的官，之后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，后来主耶稣只是一个年轻而富有的军官怎样承受永生，最后主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一个瞎子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这一章记载主耶稣进入耶利哥使撒该悔改。主耶稣说了一个仆人和银子的比喻，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为圣城哀哭，耶稣来到圣殿并且洁净圣殿。首先请听我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经文念一遍，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十八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贵胄 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：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：我们不愿意这一个人做我们的王。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钱。头一个上来说：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：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：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：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有一个来说：主啊，看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：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那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：夺过他这一锭来，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：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主人说：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将近伯发奇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：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：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：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：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：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 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全章的经文念完了，现在就要讲解这一章的内容。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，一路上所经过的地方，所遇见的人都不是偶然的，可以说是主耶稣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入经这些地方。现在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，在那里遇见了撒该。耶利哥这一个城是神赐给约书亚的，神曾经说过，谁要重建这城就要受到咒诅。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，很多人喜欢到耶利哥去游玩。主耶稣虽然被人群拥挤，但是他却没有忽略任何一个需要他的人。在这个城里有很多的税吏，他们被众人藐视，其中有一个税吏名叫撒该。这人有三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，首先是他的名字。撒该的意思原来是纯洁，多么可笑啊，一个身为税吏被人厌恶的人，名字的意思原来是纯洁。相信他们的父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看见他那么纯真可爱，就为他起了这个名字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却选择了那令人厌恶的行业，被人轻看。撒该的职位很高，他是众税吏的领导人，此外他十分的富有，他的工作为他带来很多的财富。不错，税吏虽然被人厌恶，但是仍然有人愿意成为税吏，因为他能够使人发财。撒该从别人的口中听过耶稣的名字，他出于好奇也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不过他个儿非常矮小，在人群当中他实在没有办法看到耶稣，于是呢他就爬上一棵桑树想看个清楚。四周围都是人，主耶稣终于来到了，经过撒该所爬的那棵树下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在人群中主耶稣竟然选中了撒该。主耶稣经过那里抬头一看，就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这事是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的，主耶稣叫撒该的名字，又表示要到他家里面去。这意外的惊喜使得撒该手足无措，他马上从树上爬下来接待耶稣到他家里去。对耶稣的提议，众人都议论纷纷，有些人批评耶稣到罪人家里去做客，有一些人却是出于嫉妒，因为耶稣没有要求到他们家里去，耶稣宁愿到罪人的家也不到他们的家，实在是他们不好受。不过令其他的人诧异的是撒该所说的话，他竟然对主耶稣说要把他自己拥有的一半与穷人分享，同时要四倍的归还给那些他曾经讹诈的人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他的转变为什么这样的快呢？是因为主耶稣接纳他，使他受感动并且改变过来。因为在平常的时候，众人都厌弃他，恨恶他，没有人愿意与他来往，但是主耶稣却在众人的面前公开地接受他。他知道主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跟其他的人不同，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悔改。他在众人面前向主所说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他的喜乐战胜了他内心的惧怕。 主耶稣进耶利哥城，帮助了一个罪人悔改，这是他到这里的目的。之后，主耶稣设了另外一个比喻，许多跟随主的人，包括主的门徒，以为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事实上，他到耶路撒冷是为要受死。比喻中所说的贵胄是主耶稣自己，他要从父神那里得国度。他第一次到世上来是做救主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以王的身份来到。这一个比喻说明世人拒绝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，他们不愿意主耶稣来管理他们，于是便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主暂时离开了世界，但是他还会再来的。他把一锭银子交给个人，他要每一个仆人忠心于他所托付的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要我们在他所分派的职分上，所得的恩赐上忠心。比喻中的仆人，有一些把主人分派给他们的银子去做生意，于是便赚了更多的银子。可是有一个仆人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就按他们的成绩来奖罚。主耶稣称赞并赏赐那赚取更多的仆人，而责罚那只保管而不去运用银子的仆人。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不同的恩赐，我们要善用所得的恩赐，不要像那愚蠢的仆人什么也不去做。忠心的信徒会利用主耶稣给他们的恩赐去侍奉主，这样才能够得到主的赏赐。主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，就进耶路撒冷。耶稣终于来到这里。主耶稣在三天之内三次进入耶路撒冷。第一次是在星期六，也就是安息日。马可福音第11章11节这样的记载：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这是他以祭司的身份进去的。第二次是在星期日，也就是一星期的头一天。请看马太福音第21章12-13节，这里说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这是主耶稣以王的身份进去。第三次是在星期一，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二天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他进入殿里教训众人，并且医治有病的人，这是他以先知的身份进去。主耶稣在橄榄山吩咐他的门徒为他进城做好准备，他所需要的是一匹驴驹。两个门徒照主的吩咐去把驴驹牵来。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，就是当驴驹的主人问他们借驴驹做什么，他们回答说主要用它。他们这样说，主人就不再拦阻让他们借驴驹。主的话蛮有权柄，只要是主需要，就照主的意思行。当驴驹预备好了，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上面，让耶稣骑上。那些周围观看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表示尊敬，他们还大声赞美主，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他们的情绪十分高涨，那时他们尽情地欢呼，他们把主当作王看待。但是在几天之后，他们竟然呼叫说把他钉十字架。相信没有人会想到，他们所欢呼迎接的人在几天之后会成为他们喝盗采的对象。约翰在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说，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临到主耶稣身上的事，旧约的先知曾经预言过，所预言的都一一的应验了，所以每一件发生的事都不是出于偶然。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事，撒加利亚先知曾经这样说，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这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。主耶稣接受众人对他的欢呼，事实上那是他配得的，因此他没有阻止他们。可是那些法利赛人要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，但是主却说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请看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七节，这里说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主耶稣似乎以胜利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，但是他的进去却是以受死作为结束，这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。不过当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他不但带着胜利，也带着荣耀。正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所说的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到世上来，他要站在橄榄山上，然后进入耶路撒冷。他第一次进去，目的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接着他的死和复活得着救恩。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，禁不住为他哀哭。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地方，耶稣为什么会为他难过呢？不错，他只是一个地方，但是里面的人却是主耶稣所爱的。主耶稣为着他和住在那里面的人而伤痛。第43和44节所说的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将来，他的将来十分可悲，也就是说，住在里面的人要遭遇到极大的灾难。主耶稣预言，当日子来到，仇敌会四面环绕他们，他们便困在中间，仇敌要消灭他们和他们的儿女，包括那些还没有出生在母亲怀中的胎儿，那是十分残忍和可怕的事。连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。这事终于在主后70年应验了。耶路撒冷被完全毁灭，城中的人也被屠杀。主耶稣说完了这预言，就进圣殿，赶走那些在里面做买卖的人，而耶稣的敌人却是在找机会要除灭耶稣。听众朋友，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查考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我们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更认识主，他是那样一位可爱的主，那样一位全知的主，那样一位接纳罪人的主，那样一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主。我们应该相信他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已经信靠他的人，我们应该传扬他，使更多的人认识他，信靠他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感谢主，借着这广播的节目，让我们可以有系统的、有秩序的查考圣经的真理。我们盼望每一位朋友按时收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回答，欢迎你来信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，或是有什么美好的见证乐意跟我分享，都欢迎你们来信。好，再会。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。阿们。